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，
我是哈明星。
今天我们要请哈明星继续和我们讲古兰经里面对于亚伯拉罕的记载，就是伊布拉辛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啊？和圣经来比一比呢，又有什么异同啊？但是在我们开始讲之前，我想先呢和大家看一小段圣经，是在约书亚记里头的记载。为什么要看这段圣经呢？啊，因为这段圣经啊，能够给我们一些基本的观念，在我们听到古兰经这些记述的时候，能够从基本上知道说它和圣经的讲法有什么不同。当然听众朋友您要是只要有一点常识就晓得了，古兰经啊其实是新旧约圣经都写成了之后好几百年，大概600年，据说是穆罕默德死前口述而成的，由他的弟子呢背诵下来再记录下来传给后世。那他又有一种后来居上的说法，就是在他以前的旧约与新约圣经啊是犹太人基督徒去篡改的，所以神差派了穆罕默德来把正本传给我们，所以我们世外桃源才会想要做一个节目，把两个对着看，读读这读读那，让听众朋友自己去裁判一下哪一个才可能是正本啊，哪一个才是胡诌的。那约书亚记就更早了，约书亚记相当于中国的商朝啊，是旧约圣经的第6本书，摩西已经带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约书亚又带着以色列人进了迦南，所以差不多是公元前1300、1400年。我们要读的是约书亚临死以前和以色列老百姓一段对话啊，这段对话里面有一点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。当时这个约书亚就对他们讲了，就说你们要是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，今日就选择所要侍奉的，是你们的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，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？因为他们这时候已经到了迦南地了。至于我和我的家，我们必定侍奉
耶和华。
那百姓就回答了，第一，我们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，第二，我们看见神怎么样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，又在所行的道上经过的诸国那些大神迹啊，又把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，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。这里隐约已经给我们看见了啊，在圣经里啊，这些以色列民之所以能够信耶和华，是因为耶和华自己在他们中间行了神迹，行了奇事，不是因为哪个人的逼迫啊、劝说啊、示范呐、他们是对神有了一个真实的认识，所以他们才以耶和华为神。那这还不算，当时约书亚就说话了，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。
这很有意思。
你想要侍奉他吗？你认为侍奉他是对的吗？他说照着你们的本性，你们是无法侍奉耶和华的。换句话说，神必须要做工在我们身上啊，神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他虽然凭着信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，可是他要进一步来到神的面前，以及世上的万族要怎么样因他得福，或者说因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将来的应许而得福，那神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啊。这个事情简单的说，就是要把我们的罪借着将来那时候所应许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把这个罪除掉，把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了、要不然你看再多的神迹奇事、你再畏惧啊，你再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，你还是没办法侍奉耶和华。
那你说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对吧？
对， 对，
那亚伯拉罕他怎么可以侍奉耶和华呢？
从旧约来讲，神当时启示他们多少，他们就知道多少，对着那个启示用信心来跟随神。我们上次不是说吗，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，他遵命出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，用信心来跟从那个启示，就是他们的侍奉神。不过他们这个侍奉里面呢，你后来回头看，就充满了将来神所要做事情的影子，而不只是一个他个人的行为而已了。神启示他们，神带领他们，所经历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遥遥指向将来神真真正正在人间要做的，就是赐下独生子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，死而复活，让一切信他的罪都得到赦免，得到圣灵，有一个生命的更新，才能真真正正的侍奉他。所以我前几次节目已经不止一次的问你了，在古兰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还是古兰经这个伊布拉辛传的福音、穆罕默德传的福音和现在伊斯兰传的福音通通都一样，基本上就是说你们不可以啊，安拉真主是很严厉的，所以你们不能够侍奉偶像。
你们拜他的基本的意思很清楚，你不可以拜别的东西，不可以拜神这个偶像，你只能拜真主。
对，是要求你把你的肉体，拿你的肉体有办法来敬拜他，这个就叫做信奉神。但是圣经不是这样，圣经讲我们侍奉神了，在后来以西结书里面讲得很清楚，要把你们的实心除掉，给你们换上一个肉心，要把你们污秽的心除掉，换上一个新心，有一个新的灵在你们里面，你们才能够侍奉耶和华。要不然你单是不拜偶像啊，每天几次趴在地上说是像安拉的跪拜，那这样的侍奉非但是无效的，而且绝对是圣经里面被神所憎恶所定罪的，因为他是要我们与他亲近，跟随他，明白他的心意，与他同行，他不是要大家向他表态，像君王上早朝一样。对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的，他得一步一步的往前走，让神慢慢的做工在他的身上。没有神真正的深刻的工作在你的生命里边，你再想服侍神呢、也无法服侍神。因为罪，因为你肉体的需要，才是你真正的主人，才是你在服侍的。这就是为什么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他说不，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。后来以色列人的历史就证明了他这句话。你可以说旧约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，就是告诉我们说人为什么不能侍奉神。神要是不做工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心里，人为什么没有办法服侍神。神是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来证明这一件事情。但是古兰经的说法不是这样，古兰经是只要像伊布拉罕一样啊，当然我们大家又没有办法像他一样，像他一样为主大发热心，就能够带来大批的归顺者啊，这样你们就算是信奉真主了。这个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呢，是胡来。哎，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听蒙哥说教，还要听哈明星讲故事。上一次这个伊布拉辛的事我们说到哪了，后来怎么样了？
那后来他就在那个巴比伦这个地方呢，他就想办法。这一段呢，我读了以后觉得很像这个诗诗记里面的一个故事。他讲到这个伊布拉辛，他就到他们的这个神庙里面，把这个神像呢全给砍了，就趁着人不在的时候用斧头给他捣毁了，就是
像祭奠砍偶像一样。
哎，祭奠，对对对。他把他弄倒以后呢，他把那个大斧头挂在那个最大的那个神像上面，然后他就跑藏起来，然后那些人回来一看这个样子就气坏了，他们就猜，他们就说肯定是这个人，因为这个人整天就传他的所谓的这个安拉是吧，不让我们拜这个我们的这个神像，他就出来了，他就跟他们讲这个事儿呢是谁干的，我告诉你们是谁干的，就是那个最大的那个神像干的，你看斧子还在他身上挂着呢，他说你不信你问他好了。但是那帮人就说，哎，你明明知道他们不会说话，我们怎么问呢？对不对？
那伊布拉辛就找到机会了是吧。
那伊布拉辛就说，哎，你知道这些东西连话都不会说，那你们为什么还把他们奉为神灵呢？难道你们舍真主崇拜这些对你们毫无祸福的东西吗？ 那些目瞪口呆，没话可说了，
答不出来了，是吧？
哎，答不出来呢，但是他们不会放过他呀，对吧？就有人就恼羞成怒了嘛，他说大家不要听他的鬼话，他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拜的崇拜的偶像，而他说是背叛我们的这个神主，
嗯，
背叛我们的祖宗，他是我们祖宗的祸害，他这样弄下去我们世代都不得安宁，我们必须把他除掉，然后呢就把他给抓起来了，
把他抓起来了，乖乖，
哎，关起来了，关到这个监狱里面了。后面这段故事就是更有意思了，他就把另外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串这儿来了。
那个是不是彼得他们的故事呢？
你猜猜，猜猜猜、
哦、约瑟是吧？
不是。
那谁呢？
圣经里面有一个在火里面走的是谁？
哦，丹尼里，丹尼里。
丹尼里。那怎么办呢？就有一个人就出了个主意，说我们修一个火炉，把他投在烈火当中。这个细节更有意思，他这个他跟那些人族人们讲，他向主神献祭啊，所以各家要准备这个木材。
嗯，
然后他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挖一个洞，挖一个坑，然后把木材堆起来。
嗯，
弄起来以后，把伊布拉辛拉过来，这些人才意识到这个原来是要烧死这个伊布拉辛啊。
嗯，
这时候这个因为前面有这个死机复活的这个事情嘛。
对对对。
其实有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已经开始相信他了，
哦、
对吧？也有同情他的。
嗯 嗯。
啊，这个时候才，但是这个时候意识到已经太晚了嘛。
嗯。
啊，这不是太残酷了吗？也讲到这个，然后就那个，他们那个头人就命令把火点着，然后就把伊布拉辛用几个彪形大汉就把他扔到火里了。
有没有把他捆起来的？
是没有啊？他是特别这个地方讲到说，这个伊布拉辛呢，被他们押进这个广场是从容的迈着步子，脸上毫无惧色，是英雄啊，而且先知啊。
这个又是圣训还是古兰经直接这么形容他的？
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但是这个细节啊，这个细节是这样讲的了，但是这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怕，义正辞严嘛。然后他这个慷慨的这一段话很有意思，
嗯，
他就向他的这个族人高声喊着说，他说族人们，我根本是无罪的，为了使大家从迷途中走上正路，不再受昏君和头人们的欺凌，我才遭到了暴徒们的迫害，今天我将纵身火海，我希望你们从这件事中得到启示，如果我能用身躯换来你们的觉醒，我死而无怨。说罢他默念着真主安拉的名字跳入了火坑。
哦，他自己跳下去的。
哎，他跳下去了，
结果呢
全场的人都惊呆了。
嗯，
哎，他们也有的人就因为同情他嘛，心如刀绞，含着热泪啊。
嗯嗯。
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，真主安拉命令烈火说，火啊，你让伊布拉辛变成凉爽的和平安的吧。于是奇迹出现了，大火在熊熊的燃烧，而且愈烧愈烈，它烧断了伊布拉辛臂上的绳索。诶，这怎么又绑着了，却不接近伊布拉辛的身体。
嗯，
只见他在烈火中安然无恙，悠闲自得的在坑底散步，是不是有点像丹尼里的故事啊？
是
少了一些东西啊。那这其他人就吓坏了嘛，对吧？感到大难临头，然后就跑的跑，拼命四处逃蹦。众人就拥向火坑，他们就开始相信他了嘛，高呼着伊布拉辛的名字。然后这火熄烟消之后呢，人们就把伊布拉辛从深坑当中拉上来，他呢是毫发无损。他们目睹了这个奇迹以后呢，就领悟到了真主安拉的万能，就向伊布拉辛靠拢，决心抛弃偶像崇拜，然后呢从这个伊布拉辛先知一起走主独一的大道。
怪怪
有意思吧，这一段，这还没离开巴比伦呢就发生了这些事情。
是
这个伊布拉辛确实后来也到了哈兰，嘿嘿，但是怎么到的，为什么到那儿，跟圣经讲的就完全不一样。
那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是吧。
还有一个故事了。当时巴比伦王国听说这个伊布拉辛呢烧也烧不死，他很生气嘛，他就把他这么一个小小的小民居然敢跟我对抗，对吧？因为他也是拜偶像嘛。所以他就把这个抓来了，身上他要把他弄死，可是这时候他已经有很多这个追随的人了。
是，
所以这个弄你看烧都烧不死，我怎么弄不死，这不是让我很尴尬吗？对不对？
是啊。
这中间他跟这个巴比伦国王有一段辩论，当然也没有太大意思，我也就不讲了。 只是后来就是说这个后来就给他有人给他出主意，那我们既然拿这小子没办法，那我们这样，我们就把他赶出去算了，
放逐出去，
哎，放逐出去，这样他不在我们这里就不就天下太平了嘛。
嗯 嗯, 嗯，
所以呢这个伊布拉欣呢就就被还有他的朋友也劝他，就是说你也不要来硬的了，对吧？
嗯 嗯, 嗯，
接着放逐嘛，你就走吧。他对这个巴比伦国王也很失望，也没有再抱什么幻想，那还是36计走为上，对吧？
嗯嗯，那
他也怕这个昏君呐、迟早会对他下毒手，
嗯，
所以呢他就离开了这个巴比伦故土，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巴勒斯坦的哈兰，就是这个故事这样讲的。
哎，我们谢谢哈明星给我们做了这么详细的介绍。那上次的节目已经讲了啊，圣经里面对于亚伯拉罕这个时期所做的事情，以及神与他来往的经过，那几句话就讲完了，没有这么多故事的。照着《使徒行传》斯提凡被圣灵充满所说的，他就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。哎，在创世纪第12章也没有说亚伯拉罕做梦，他就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。
嗯，
然后一开始叫他去的时候呢，这个话也讲得很全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世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但是这个是指着将来的事情，不是说你现在因为信了呢你就有一些的工作。 对,
对，他讲的这话都很有意义，而且有所指，对吧？
但是那个意义到底是什么，你直接读旧约的时候是一定看不出来，因为连亚伯拉罕自己都还不晓得，他只是凭着信心往前走。
但是是一个很大的应许，对，他万族都要因他得福，尽管没有讲清楚到底是什么，
对，
但是一个很大的应许，
也是指着很将来很将来的事情。
对，
不是亚伯兰开头的时候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让周围的人信服他。跟刚才哈明星给我们讲这古兰经里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。你像这个他在巴比伦砍偶像的事情啊，就是我们不论他这个出处来源到底是怎么样，也不去管他到底是不是从旧约圣经这个士师记抄出来的，但是你单单从他记述的重点以及他记述的手法，你就能够看出两者之间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。
那也太大的不一样了。
对
啊、我刚才特别浏览了一下古兰经，这个确实真的那些对话都是从古兰经里面来的、只不过是语言上稍微调整了一下。古兰经有这么很多的这样很多的对话在里边，就是跟他族人对话，跟他的父亲，
像基甸的这个砍掉巴利的偶像的记载，不妨把它读一读，因为我们这样读了之后就能够辨认出来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啊，就好像、他们听音乐的人啊，会听古典音乐的人，你给他放一小段，他就说哦，这个曲子虽然我不知道，但是这个很像是贝多芬写的啊，那个像是莫扎特写的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、味道不一样的，是吧？那是猫王写的，这个是甲虫写的啊。在旧约士师记里边，士师记在约书亚记后面，所以仍然是比这个古兰经早了1000多年。你看它是不是古兰经的蓝本啊？这基甸的爸爸正是拜巴利的。
那这上面讲的他爸爸阿泽欧泽尔也是拜偶像的。
我们稍微多念一点，这样不熟悉圣经的听众比较有个全面的概念。当时以色列人呢，在米甸人的手下受欺压。那士师记第6章第11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，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。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防备米甸人。你看圣经讲一个事情，他一定把当时的社会啊、历史啊、有关的人物啊、环境啊都记下来，让你知道是可信的，不是一个人在山洞里面随他自己怎么讲怎么想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那基甸就说，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， 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基甸说，主啊，我何有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。耶和华对他说，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，如同打一人一样。基甸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给我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。好了，跳到25节。但是当夜耶和华就吩咐基甸说，你取你父亲的牛来，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，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，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，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，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。啊，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10个人，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。他因怕父家和本城的人，不敢在白昼行这事，就在夜间行。你看，读到现在我又要讲了，圣经从来不用形容词的，不讲什么，哎呀，他走路怎么样啊，他气度怎么样，从来不讲的。那城里的人清早起来，见巴利的坛拆毁，坛旁的木偶砍下，第二只牛献在新筑的坛上，就彼此说，这事是谁做的呢？他们访查之后就说，这是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做的。城里的人对约阿施说，将你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，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。哎，基甸这个爸爸也是很有见识，他居然怎么回答呢？他说，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？你们要救他吗？谁为他争论，趁早将谁治死。巴利若是神，有人拆毁他的坛，让他为自己争论吧。哎，这样这个事情就过去了，也就记载完了，里面没有任何的添油加醋的形容词啊，也没有任何人在道理上过多的争辩啊。所以这个是你从对一件事情的记载上可以立刻体会出来，圣经和我们刚才听的那些古兰经的故事啊，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。啊，听众朋友应该也可以知道为什么哈明星说，哎呀，这个伊布拉辛的记载其实是从旧约的基甸啊那一段记载翻版过来的。那至于伊布拉辛跳火坑那一段呢，就更明显了。我们还是一样啊，就把但以理书稍微念一念，我想听众朋友自己就可以去分辨了，到底圣经是被篡改的呢，还是古兰经再从圣经中东抽一点西抽一点自说自话。以色列被灭国之后，有一些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，那这个时间仍然在古兰经写成之前有这么1000多年。当时有个巴比伦王造了个金像啊，他就说，凡是一听见各样乐器声音呢，你就大家都要俯伏拜这个金像，凡不俯伏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。
对，
现在有但以理的3个朋友，这3个都是犹太的年轻人。
哎，有几个加勒底人过来告状了，他们对王说，
他们这些人不理你，也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像。当时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，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带过来，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。
所以是3个人对吧？
3个朋友。
尼
布甲尼撒问他们说，你们不侍奉我的神，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，是故意的吗？你们再听见脚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，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，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，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？这3个人就对王说，尼布甲尼撒呀，这事我们不必回答你。
哎，我们昨天和启牧做节目不是刚好才念到这段圣经吗？
即便如此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，王啊，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，即或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他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，这些都是其实圣经里面很少很少出现的话。他用几个字上冲冲大怒，怒气填胸，这是了不得的了。
他的形容就到这里就停住了。就向他们三个人变了脸色，吩咐人把窑烧热，比寻常更加七倍，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他们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。这三人穿着裤子、内袍、外衣和别的衣服，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。因为亡命紧急，窑又甚热，那抬的人都被火焰烧死，这三个人就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。这个神迹是怎么发生的呢？没有看见这三个人祷告呼喊神，什么都没有，他们就是一个安安静静的预备要去死的信心，宁死也不去拜。那是尼布甲尼撒惊奇，急忙起来对谋士说，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？他们回答王说，王啊，是。王说，看啊，我见有四个人，
四个人、
并没有捆绑，在火中游行，也没有受伤，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。
他怎么知道是神子啊？
哼，你看见了你必然知道。你没看见你猜不出来，你看见了你必然知道。于是尼布甲尼撒就就近烈火窑门说，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撒亚，
他知道了啊，
哎，摩尼哥出来，上这里来吧。他们就从火中出来了，那些总督、钦差、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，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，头发也没有烧焦，衣裳也没有变色，还加了一句，并没有火烙的气味，连味道都没有。哎，这件事情圣经就记在这里了，你自己去评价。圣经与古兰经之间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和伊布拉辛跳火坑这件事情，哪一个是真品，哪一个是硬品呢？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